才这个讲这个哈，为什么我特别要点这一部分呢？因为辛苦的确是很不容易感觉。我们过去我们在刚开始接触佛教，对八苦我们也都知道，而且苦的一些名相我们也知道。可是实际上我们对辛苦的感觉的确是不容易去体会。这时候你必须要更进一步去了解那种众生主要的来源。所以昨天我就特别提到说，我们对众生的这种看法要开始更进一步体会，你才知道那种情的意思。所以其实当我们 内心当中啊，这也是我好几次在很多地方提到，可是那种语词很难把它具体感觉出来，可能你自己必须要稍微静下去感觉。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啊，我们的身心就算你闭上眼睛也都在动，一直在取这个劲，我们一直在能所当中过日子嘛。对，我现在能看，我现在看到东西，我现在看到，我现在没看到东西，可是看到里面黑黑的，这样啊。那就算这个眼根不动，其他还在动。所以，而且，当我本来是靠眼根，眼根也是支持我自我的认识、自我的肯定。然后现在眼根没有的话，其实不是没有，是另外一个像出来而已。然后，可是就算眼根、眼睛瞎了，也有没有妨碍你的生命的自体的执着？没有，因为你还有好多好多的，你还有好多的烦恼性在支撑这个生命的自体的认定啊。所以这一份认定，这一份取的意思啊，这个造作的那种取啊，造作也不是说一定是这么去做什么事情那个造作啊，这生命的一种盲动啊，运作啊，哈，这个就是取运。你会看到你不曾暂时停止过，那生命一直在滚动的啊。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昨天问了 我们现在在空观，其实啊我们还有很多你观不到的极细微细微细微细微，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大部分都还在执着底下，偶尔开就好像我们现在等于是双手蒙着是眼睛，这个指头缝稍微裂开在看东西，其实大部分都还看不到。也就是我们现在修观啊，修什么，其实都是潜藏在基本的大烦恼底下啊，安稳的很哦，烦恼安稳的很，偶尔开一点慧光，看一点错误，这样。恐怕我们都还不容易知道说，其实在整个生命妄想当中啊，整体都错的。而我们现在研修呢，谁在修？我啊，你看，光这个我就是一个大烦恼的稳定在哪？你还在支撑你光起一个我想是多少妄想，你都不知道。光你现在想谁在修行？我，你知道这个念头是靠什么成的吗？可说了，不是一个语词，是诸众多你现在就在造作的妄想，你才会生这个概念啊。所以当我在起空观的时候，那个空观其实在面对烦恼是很多。那所以说那讲面对烦恼，因为烦恼毕竟是相互连结的，只要你在见上很彻底很真实，量虽不多，可是有可能一破便破。为什么？像积木一样更一拉，咕咕全倒，这个钱，因为他说他这个靠这个，这个靠这个，这个一垮，那个有没有？整个一个相互骨牌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就会这样倒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到时候发现说，已经手就伸不了手了，会有一种感觉，什么样感觉？就本来这里也是，这个也是，到最后发现说哪里伸手都不是，哪说下脚都没有下脚处。没有一个地方让你下脚，好，这是有一种情况啊。所以前面这种讲法都不恰当。破康二宫啊，为三界虽是有顶，能住尽而不能自在，终当堕落，乃辛苦心。其实只有辛苦里面，后头还有很多苦的。好，那它是辛苦，辛苦衍生出来，即便是在顶天的地方啊。回想回想诸天，其实有没有乐苦？有没有苦苦？还是有，还是有。 维系。当他要堕的时候就苦苦了，当他要堕的时候就苦了。好，那当他在修行突破的时候有没有苦苦？有啊，怎么会没有苦苦？比如说我们讲他从色界要转无色界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色的苦。他没有感受到色的苦，他不会入无色界的。他就看到色像牢笼把他框住，你知道吗？你只要了解一下色界进无色界的感觉，是观察色如牢笼。这个色，我们爱的色，它在他们感觉就像一个框框把你框住，所以他观色如牢笼，破色法，所以进无色界，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520页。这个止二，其实应该正文里面没有那个止二不止二的，应该是，不过没关系，反正这不影响。思维六苦者，他就另取一个角度，一个前是八苦，对吧？现在六苦，苦的相状不一样，可是你到最后你能找到苦的有共通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谈各种差别苦的时候，把它汇到根源的地方，因为这个出中士道的苦是要观这个根源的地方。好，借我就讲过，借外在苦相观内在的根源性的苦，这样。好，这个六苦亲友书中说，为无有决定，不知满足，烁烁舍身，烁烁受身，烁烁高下，无半之过。讲这六个无有决定，他怎么说？我们来看他，他把将这个六个色受为三，好，位于流转中不可保性。再过来第二个，就是将六色三了，好，那以彼之乐任其受用，亦无厌足之边际啊。就是这个边际啊，就是我们对所要的东西啊，我们不容易满足，我们无从满足起啊。这个就是说亦无厌足，厌足就是我终于好了，真的满足了，可是没有满足的边际。这个完了后呀，就是说你会被你的欲求牵动着一生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后来才讲说啊，知足常乐，嘿，有道理呀，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知足常乐，经常在讲说啊，这都是一种自己比较没能力的才用这种自我安慰啊，知足常乐，不是啊，真的知足常乐，因为你根本不会停，你根本不会停，你也唯有知足，才能终于有让你休息的时候。像我现在经常在想说，哪时候在休息？其实随时都可以休息。所以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向来有时候责任感重啊，挂碍重啊，所以变成只要有事情就会心牵绊在那里，有事情。然后像我们有一类这种挂碍重的啊，对事情都看得很真的，很责任感很重的这种人，必须要学会赖皮。那所以我现在的学赖皮方法就是啊，当做事了。当做死人又能怎么样？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第一个电话可以不接，因为死人不会接电话，死人不会接电话。那种种很多事情啊，要学会放，因为其实也不是退世，而是因为我们这是一种挂碍心。世间人称为善的人，可是一出世间里面呢，有一种自己啊，对自我种种的一些观察错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呀，放不下，其实这是慢心。你们知道很多放不下其实是慢心呢。我很怕我这样讲，很多人就说我为了要降服慢心，所以我事情就不做了。这有时候说法就有点很麻烦。可是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放不下这种慢心呢。我看得到这一点，为什么？ 肯定，对自己肯定就是慢。好，那我们现在放不下，如果你没有那个慢心，你就必须要转回一种另外的清净心，怎么样？你能做，你尽力做，但这中间有一个观察，对自我的这种一定要注意，就是有些东西是夹杂在正维系的地方，很难完全分开。如果你完全不做的时候，好像我小明说，我现在因为我放不下，是因为慢心。好，那我就起一个，那我就放下。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心哦，你会看到一个心哦，其实那是对立哦，乃是一种，甚至有点慈悲心的退失，甚至有一种道心的退失。我们的放下，所以我说有一个道理啊，你注意看啊。做跟不做都有佛法的真实理由，就对了。你要看你这一个不放下是因为什么，是真的理由不放下，还是你一直还是很重视我这概念是不是很强？注意一下，这个很难，只有你自己必须观察。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发觉，就是说你这个人一辈子都很难休息，为什么？因为你挂碍很重。那像我们现在来讲，对世间人讲，你这种慢心不是坏哦，是好事哦。责任感重、自尊心重的人，经常是自尊嘛，自尊不就慢？要不然不自尊怎么会慢呢？所以在修行上，有时候要慢心，就是这种心可以让你往善的走。所以有些人是认为没慢，其实它是什么？另外一种对自我的也是一种慢的现象，包括不做，包括对东西的有些人有一种卑劣慢，但其实是慢，用一种心，那有什么了不起？不会就不会有什么了不起，就慢心，这也是慢心，你知道吧？大不了不做嘛，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也是慢啊。所以说做中间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怎么去产生一个我们对自己心念的观察，或者的话，其实我们到哪时候休息？其实要休息啊，不是一个具体的休息，而是一个我后来感觉就是要休息，其实可以休息。我们经常想说忙到哪时候才能休息，我后来在我的想法就给自己一个想法，赖皮一点。什么赖皮一点？当然这是用，因为我这种词对自己很有用啊。赖皮一点就是说，其实就是把那一份原来的挂碍心舍掉，你用一种无常识的，你现在很多东西啊，其实我们经常被事情挂碍，是因为我们这种牵扯的对很多种执着。那我所谓赖皮的，就是说事情就是这些，做依然做，可是这个最主要是那种我们经常隐藏的什么事情当中还有很多得失，很多事情之外的另外对他赋予他的其他意义。那你要破除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讲说，像我们来讲说，如果你的生命都没了，还有什么好得失去论呢？啊，所以我是用一个比较强烈的语词在谈啊，其实就是说，其实在乎的，你如果能升起这种无常想，生命没有的想，你就会看到那个容易让你挂碍得失的东西啊，你就会发觉好像事情可以做，但那个挂碍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所有有意义的东西，你认为会挂碍，都是因为你还活着，因为你是认定有我。可是当你用死来看的时候，那个要靠它生的东西突然发觉没意义的。那好，从把这种额外多的不必要的价值的心把它降服的时候，在做的时候，你化解就是可以休息的，照样做比较不怪。不知道你们大家听懂的意思？我们透过一次思维，把做事情当中的额外负担把它去除以后，再做就不那么重了。而我们没有经，那怎么去去除？想东想西，到最后化解，人死的这个执着一定会没了。哎，那这样好了，那就管你现在死的话，那这个执着就就这样。所以我妈姐就赖皮，意思就是 你就把它死掉算了，这样你一死掉赖皮一死了什么都没了，这个心就发觉，哎，其实尽力吧，做到死了就没了，好，那用这种尽力心，但不是要求的什么的心，这时候发觉也就轻松许多了，对吧？或者说我们无意中好像扛了好多，其实事情有没有那么重不一定，可是额外的心让你很沉重，所以很容易累，做没多久就累。那有些人就不会，很容易恢复。哎，这其实和你的心粗重有关。那这个你必须要想一想，所以说我们就还是用自己最容易想的东西来调伏它。好，那这个另外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从无始而住，记得吗？就是一直在受生，没有边际啊，生命没有边际。那我们看他这个怎么分，这个大约谈，然后后头有陆续谈哈。那初中有事，有事就是说于流转中不可保性，又分四个。他即使前面六个啊，他分三个，可是分三个完了，又开眼更多了。尤其是第一个就开眼四个，就是于所得生不可保性，为烁烁舍生不可保性，就是说，其实我就刚才讲过了嘛。我想很多，只要你有同样对法的认定，你大概都会走向同样。我发觉有时候看金师很有趣哦，看一看，他就讲出来了。你的心境，他会，你会经常在很多的经论啊、大德的一些东西中找到自己好像同样味道的话。所以我们当初说世间不可信任，其实在某个意思就是这里讲的。不可保信，没有谁给你保证，所以我们用不可信任，难免就是有点比较对立的那个用词哈。不可信任，可是不可信任再用，你只要掌握这个语词的原位。所以我经常讲说，读经文啊，要找是语词的原位，不要用一般习惯的用语来解读它。所以我讲说不可信任，其实这里跟这里有点一样，就是说以所得生不可保性，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你确认保证。像我们现在买很多东西就有政治标记的保证，其实有时候也没有啊，保来保去都差不多，哎，对。所以烁烁舍身，这个身体终究是要坏掉的啊。以作损益不可保性者，这所作损益啊，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无法确定。父子母亲之转变及亲怨之变异啊，无确定也。讲人伦关系，一下他是他，一下他是他，一下是父，一下是子，一下是母，一下是妻，连这个谁是谁都没确定啊，都没确定。再过来一下是冤，一下亲。我们你看，我们的冤亲都是我们心中最让你怨的，都是跟你最靠近的啊，不然就没怨的机会吧，远远的怨不来，就是在旁边的最好怨。那跟怨的怨的越怨也越亲，越亲越怨啊，这世间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发觉，就是说在你周边里面让你感触特别深刻的就是周边的事情，很难保心。我们实在对人的心在想什么，在看什么，包括连自己都很难稳定。所以这中间损益的关系啊，这个是好友，你可以一下子因为某种不高兴就变成恶友。那像我在周边里面，我经常碰到也是很让我觉得很，所以我还是常讲啊，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曾经跟我那个我们当然没跟人山盟海誓的啊，我也有我们当然没那个机会，他也不像有了。哎，人家跟我们山盟海誓，我们会感谢他，但不会相信他。那么之前还骗得了我，现在大概不容易骗了。那你假的啦。啊，但他好意我们接受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周边里面啊。以前跟你哦信誓旦旦如何如何的，到最后连个影子都没看， 因为跟你正好有一种嫌隙，有一种怨言的话，那对你很奇怪，还懂得尊重，还懂得问候，我就奇怪，这三种都变掉了。就是你认为这个啊，你特别关照的，蛮无情的。那个你觉得是没什么用，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个品质还算不错呢？这个是心里想，看他这么样，倒还可信赖。不过我后来现在想说，不可信赖也为可信赖，可信赖也为不可信赖，如是之观就好了，不要又到最后又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哎，现在也变成就是一个心情啊，即便人家怎么样的变化，也都如是观就好了。反正不管别人如何，你就一片诚心对待嘛，不要执着，不要期待就好，就是多对待这样，不要去想那么多啊。人生无常，世间无常。不过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你所期待的跟你的就刚好倒过来，啊，所以保持这种心情在看这个世间事，其实也比较洒脱一点的。好，再过来，于德圆满不可保性者，从高而坠下，就是名利地位啊，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有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又在要竞选了，对不对？要选举了，你会看到人性真的很可怜啊，真的很可怜啊。我看到为了选举那种可怜的样子，因为我们不敢，我们不敢这种事情。那选这个不要，你要嘛就是人家就尊重你，选你出来。你要去跟人家拜托，那拜托完，拜托的是一个嘴脸，那选上是一个嘴脸，哎呦，哪像人啊，对不对？我们这个有点像那白那电影，我不知道，脸会变来变去，那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人啊，为了要得满足他的名利欲望啊，人可以扭曲到这种程度，敬佩敬佩。所以这个我做不来，以我们来做不来。人要么就是可以，你如果要这样，就是你有很崇高的真正的理想，为众生忍辱也可以。可是我看到很多都是为自己的名利欲望而忍辱，没意思。看到这种有的，我看包括最近有很多本来都是学者，都是博士，现在为了选举，哪像个像没读过书一样，跳来跳去的，那超跳啊，哎。不管你用什么立场，可是你要庄重一点啊！你是读书人啊，你有一定的，你不要有。我看好几个，有一个最近有人跟我讲说，我说，他请他去帮忙，我说本来我对他还觉得不错，因为他对于某些立场啊，当他在做官的时候，以他的学者身份做很多事情，还像个样。那其实来选你用那个为了要。拿个票为了要抢某些人对他的观感，那怎么做法都完全变了，我们有点叫斯文守礼。不过也算了啦，同情同情，因为啊，他也是不自在的。当一个烦恼一升起，当他的欲望升起，他其实已经失去他自我。那其实何止他们，到处看看眼是个不同而已，眼是不同。所以我其实也无意要去批评这些人，可是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免不了都要谈，因为台湾的所有的向上力量大部分是被政治人物把它弄坏的。那种不管是在哪一边极尽的要扭曲，不能真正站稳自己，站在一个啊政治人物啊，如何好为民想？不是，我觉得绝大都是为实力在想，不能说全部了，少数又不错的，我们也知道，可是大部分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台湾的那种淳朴、厚实的那一份向上的力道，一直推掉。所以未来我在担心台湾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不是什么经济的力量，而是那一份厚实的心，很笃实的 很厚道的这一份情。我们原来我就讲说，台湾久了以后让我们感觉很陌生。以前我们在感觉台湾人呢，我就讲说憨憨滴滴的，那没啥玩挑啊，好客勤劳啊，不大会争，就是一种很能忍辱，很老实，这种是我在想说台湾人主体价值应该在这里。这个东西没有了，人家讲的其他的东西没什么用啊，或者是额外话，烦恼是少说。不过呢，忽高忽低，就在这种争逐当争追逐当中，这样起起伏伏。啊、哦，与共处不可保信者，啊，当无伴而亡也。终究还是你自己走啊。啊、哦，像我们一直有时候希望伴，走到哪里都伴。我倒还好，我这个观念倒是淡得多，所以我经常是一个人走。还一个人准备一个，就是这种心情大概也比较随缘啦，因为大概对无常的东西也比较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啦，所以有时候发觉这样，当对一个同世间人事物有更多期待的时候，其实苦会更强。那与其这样，不如一开始就不管在处在众当中或个人当中，这种心态就要看清楚。从来到最后都是你独来独往，即便你现在在大众当中，你也是独来独往，不可能有人真的跟着我，真的跟你完全配合。那也不过你有这样好的伴眷属旁边的，那也不过是相对的可信任，终究还是你独来独往啊！真的能完全替代吗？没那种事情。连妻子之间看他苦也知道，你自己呢你也无可奈何，你也没办法真的去取代他。好，我们来看底下，再过来他第一个分四个，再过来从无始而住者，这变成是我们有分三个嘛，就是说六个化为三个的时候的第三个无始而住。就烁烁相续收身，不见生死之边际啊！想完结，一般人想说一死百了也不可能，生生死死一直下去。啊、哦，再过来，哎，如是啊，烁烁当是谓之，故此余贪增长，成现在多数之乐受者，是乃于苦稍易而起乐心也。盖以除苦，无有不对待的自信乐苦。那这个其实他这里另外一个讲，他我们前面不是还有一个以彼之乐任其受用，亦无厌足之边际啊？如果勉强要搭的话，因为其他地方没谈，那也许可以稍微谈，因为乐对乐嘛啊。他说于贪增长，现在多数之乐受者啊。虽然没有直接很关联啊，因为前面是讲说欲望无法满足啊，永无止境的那种追逐的心啊。那这个呢是在这里谈到说，现在多数的乐受者也不过是相对怎么样苦的减少啊。这在西方有哲学家，以前我忘了名字还是什么，他讲说所谓快乐不过是痛苦的减少。那其实佛法也就这么说。痛苦的减少而已，没减少而已，没有什么争端。那像我们现在来讲，其实你看我们的啊，三餐吃得很饱，可是这是相对的满足，可是你还要不断的为三餐准备啊，你不肯完全点，你只是苦的减少而已啊。盖于除苦，无有不对啊，无有不对待自信乐苦。就是除了苦啊，无有不对待之自心乐，所以除了苦之外，没有什么那种不靠其他东西撑出来的快乐。我们快乐是靠苦来比出来的，没有一个叫自心乐的东西。自心乐它就不会减，所有的乐都是靠苦比出来的，所以当你得乐，也不过是苦的减少。 没有一个本性叫做乐的东西，拿到它永远都乐，没有这种东西。好，譬之过量行恼之苦，由坐而生起乐心。所以坐为什么会舒服，是因为你行了劳动。如果你现在已经坐了一整天，现在又请你坐，你让我坐站一下吧。好像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如果搭长一点，都起来动一动。我有时候看到那个我这么小个子的，还以为我不是很瘦，我臀部还有点软垫子在除了椅子之外还有软垫子在，所以我坐的都很难受。我们看看那些人啊，实在是难过，一坐十几小时我们矮矮的位置还有空档，看那个老外一塞塞的整块在那里那个一磨这个咚在那里，我真的为他们觉得很抱不平，这个怪不得他们要起来动动，像我都受不了要起来动，就他们一塞挤在那一块，脚都不能再怎么动那个怎么一闷闷那么久，很难过，所以有时候会很苦啊。这时候你不要叫他说你不要动嘛，你坐嘛休息，他说不要让我动吧，比对出来啊，所以这个乐是从这里看出来啊。好，比由比乃前行劳苦见习，遂觉见此起乐，非比自信是乐也，不是他本来做就是乐，不是这个自信是乐的。苟坐护过久啊，人如前生苦故，坐太久就还是会生苦的。若以自信为乐因者啊，如依苦因任若干事，唯苦增长。如是依于行住卧及饮食日因，就日月等所生之乐，亦须在若干时渐成增长若干之乐，但若过久实为苦生可知，可是一样就是说你相对的苦，那就会因另外一个相对就产生出来，对，你看我们为什么会乐，因为有苦，可是当这苦没有的时候，乐就不见了。所以我最近在谈中论的时候谈什么，有时候你要很感谢你的怨仇敌，你的仇敌因你而存在，你因你的仇敌而存在，真的你会觉得很怪啊，没错，你如果没有仇敌，你的人生会没有目标的，你要有个对象。所以有时候生命当中要没有一个有，我们人就是有种自恋狂设定一个目标很辛苦，你就能争到，然后好高的技能，然后赶快要找目标，不然会有个一退休就无事干，你就很容易死，不是？很多人退休以后反而病就来找他了，因为他没有其他生活目标，只好看没事只好专心生病了，不然要做什么事没事了。所以很多人要退休前最好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做好准备什么，我有什么目标好做，我要做什么事，我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再继续做，或者说生命的对象一旦不见的时候，他的其他的他的生命的那个投入的那个动力啊会退失掉，会退失掉。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在做一个什么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上有些人啊整天跟人家那个婆媳之间争了老半天，到最后或许还蛮怀念他的，因为他们离开以后觉得生活蛮无聊的后来想一想，假如初一十五还回来骂一骂，我会很感激他，因为这样我会充满生活的斗志。所以我们不是讲说有婆媳之争的很少有老人痴呆症，因为就这时候三十六计就用得上，脑筋一直动一直动，所以不会老人痴呆。所以你知道吗，为了慈悲故，我跟人家吵吵可以没问题，让他生活的有点乐趣，不是变动一下，转换一下，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过年都很不舒，没什么快乐，为什么？以前没得吃，现在过年有得吃，所以过年是一个期待。现在什么都平常都吃，所以过年都没什么好玩的。所以有时候 为了让你日子好过，把你丢到很贫穷的地方，等过年的时候再把你送回来。为什么？为了让你享受过年的快乐，所以只好让你苦一点。那么因为你的乐是靠苦，没有苦怎么会乐？所以我们现在经常生活充满动没有动力，这种因为太平顺了，平顺到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为生命找一个目标，所缘啊，对不对？有一个所缘，那个强烈的能源心就会跟着生嘛。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失去目标，就日子就这样的话。那像我们呢，我们虽然没有职业，可是我们的事情也没停，所以你们天天会接着什么时间不够。所以像我们这种老人痴呆的不大容易，因为没空痴呆。那即便生病，除非真的一年到，或者生病大概也没什么时间，因为没一年跟他相应了。当然这话不要讲太多，他每天就找家里。不过实际上是这样啊，你看一个人开始身心无目标，容易生病，的确是如此啊。所以说这个世间事啊，你的乐是靠苦来的，所以你很讨厌苦，可是你讨厌苦，你把苦去掉，乐也不见了。所以唯有真正的乐是什么？去除苦乐两边。所以人世间多荒谬，多有趣啊！没想到我们在去苦的过程当中，你的乐竟然从那里来的。你讨厌苦，可是你必要你要每天都必要顶礼苦三拜，为什么？活着就没乐。那你还怕死，可是问题你的生还靠死来的嘞。人这一生哪个时候才了时啊，才能真正停下来？因为你所爱的就是你最恨的来源。所以你看很苦，叫叫不完。所以这个是此路台路台经是四百论本次中说的。好，我们再看那个下一个522页。这个开始思维啊，就是思维别苦啊，那我开始思维这个三恶去苦啊，如前所说三恶道。现在我们要看止恶，他谈思维人之苦者啊，为饥渴寒热不悦意之处，追求与疲劳之苦，故有如前所说之生老病死等七者因之啊，前者的可以拿来看啊，来比较。又即法句云啊，无余恶啊，恶去苦，人中亦有之。苦逼同地狱，穷刺鬼王界，此中畜生苦，以力强凌弱，压迫而损害。如啊，是如水瀑流，就是即便人当中啊，也有穷的，很穷的。那此中畜生苦，我们有畜生苦，畜生苦就是被更强的人欺压，被人宰来。那我们有没有？有啊，有啊。我们被一个啊一个团体，一个比我们大的势力。也许有的人感觉不到，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被强势力的逼迫啊。现实有的人比较没碰到，有的人是有啊，被流氓、被黑社会，乃至到最后被不当的政府所欺压，都属于这一类的啊。被自己的周边的东西力道强的所逼迫，或是说我们去上班。严老板啊，以他的，你觉得你付出很多的代价啊，可是能得到的是简单的温饱，这就是类似有点像畜生苦啊。你其实应该得很多，可是对方就是以他的势力，你不得不靠他，不得不靠他，但是又没有办法得到很多的满足。他就是把你当作是人，可是就像畜生一样啊。你必须被他所用，为他赚钱，但又没有得到你所该得的尊严。最近有时候听到一些居士，他说哦，他们有些地方啊， 钱虽赚很多，可是老板对他们好像在骂人还在骂什么一样，这样随便就骂，任意的就随便骂。那为了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啊，又不敢随便换工作，可是就是尤其是说年轻的这种年轻的上司上来啊，为了自己的业绩啊，有时候任意开口骂人啊。他说景气好的时候随你啊，可是现在只好忍下来，啊，很苦啊。对，人的尊严在工作当中，像以前我一个亲人，他有一次在一个医院里面，他刚到，他就帮病人啊，有一个急诊的病人，他就帮他处理。啊，结果他们医院的院长也出来弄，啊，在弄的时候，我这个亲戚他就说，这样弄有问题啊，啊，这样弄的话，可能会对病人有伤害。最后他要提意见，结果那个院长就说，你要干不干啊？后来他跟我讲说，要是我年轻，我才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现在想到自己的太太和妻子在家里等，干。他说我能不干吗？我不干没薪水，家里谁养？他就干。不过我这个我当然我看到的是一个很现实，对。他能多少选择？如果当然跟生命有关的，他就很要抉择。可是如果不对，但影响到不大的话，他只好委屈啊。现在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那当然每个人的自我要求不一样，有的人说我宁愿不干，我也不做这种损人之事，有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对那个人做这种最后的，因为他那时候也没学过，只是这个是三十年前的曾经跟我讲的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那时候还在读书，我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为了生活的无可奈何。虽然那时候我们也都是年轻人，很多理想原则，可是那时候就是我这个亲人跟我讲说，理想原则我都有，可是当后来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理想原则有时候必须换一边，因为那一边这一边是理想原则，那一边是换你要哪一边，你要这个就吃不到那一个。他说直接就是谈到这个，所以你看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有这种报啊。好，再过来，诗百颂一云：“优秀劳其心，庸流苦其身，恶苦令死事，日日而摧怀。”所以啊，仁者多劳，就光这句话就把你压死你了。仁者多劳，这个其实那大家都老了，都老，一个是劳其心，一个是劳其身。那谁能真正不老？少欲诸知足者能不老。来，好，这个我们道理也懂。不过这个看的这个，你看过去的圣者啊，他们在观察人世间的这个现象，其实有些地方少几句话都让我们感触良多。所以要不懂得从哪个地方讲终止这些事情啊。即便在修行当中，也不断在找寻一个莫名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如果不知道，然后一直在创道场，老，我这个什么也没有，对，一直创又怎么用？道场有没有必要？有啊，就修道啊。可是如果一味只是在道场上，就没什么意思，对，没用啊。因为你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能安歇吗？所以我们现在一路啊，尽量让生活尽量单纯，只要在极有限的条件里面，就让自己能用功就好了。尽量不要用一种想得很多、想得很大，结果这种很抽抽象象的目标，让这一生不得安歇，一直在那里追逐。好， 这个子山施阿修罗苦者，彼以不忍于天人富饶之嫉妒啊，任恼其心，依此为缘，以天战斗，领受多种劫生苦烈破裂等苦。彼等虽具智慧，以易受障故，说彼身不能见地也。好，就是说连阿修罗啊，他这种烦恼起来，你要知道，像我们现在讲的六翼天魔，本身都是天人的。那天人包括我们的天魔有几类哦，不完光在六翼天哦。有些天是怎么样？他自己高德品德很高尚，但你不要去得到他。你得到他，他让天地变色，他可以一起嗔恨啊，起的那种杀业可以是很大的。那种嗔恨心很大，因为他福报大，所以说福报大的人一旦起烦恼所造的业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很就像我们这种魔，就是一副就是那个魔样子很丑的，不是，他是天人的，他是福报很大，他的光也都是很大的，他可以变化很多的，他的福报很大的，只是他的烦恼为起，他甚至认为就这一切都是我的。好，就像我们讲，我们可以做很多善事，可是唯一就是这个是我的，我的拥有这个所有我领驾驭的，就像那个上帝一样啊。上帝是好人啊，可是他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切是由我心生出，那你就不能背离这一点，你背离这一点他就起大乘，或者的话其他都没问题，对，跟那莫那斯很像，所以他们经常战斗。那战斗不是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是龙树菩萨吧，还是谁，我一直忘了，他们要射他的弓，他说你现在看到什么，看到天上还在打仗啊，他说哪可能能看到天上，他有啊，他就用神通，结果尸体就从空中掉下来，阿修罗被天人砍断的手啊头啊从空中咚咚咚咚掉了满地，他就用神通力让他实现出来。好，就是其实就在我们现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天界还在打，所以你那个我们讲的封神榜那是写故事的，可是其实上在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啊，就是还也在打。所以当我们在羡慕他的时候，进入那个环境，你还是要面对威胁，连天人也面对威胁，除非你的天威德大，否则的话阿修罗也有他的威德力啊，不一定每次都是阿修罗被砍的啊。所以进入到不同界里面，包括待会谈的天也有同样问题啊，以易熟障就是业力的关系，他想要修行都难。天道一手就是过去所造的业，进入阿修罗，以这种烦恼习性想修都比我们人来难，比我们人来难。好，我们休息一下了。